每一个人的人生，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他的期望，也都是有他的旨意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从不信到信，到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他的人生是会有变化，也是需要有很多观念上、看法上跟观点上的调整与变化的。所以圣经所教导的信仰是一种有变化的信仰，它不是说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跟信了主，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人生没有任何的变化，人生也没有任何的起伏，他以前是这样的，后来他还是怎样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一再的去强调说，信仰是一定要带来变化，要带来改变的。这变化不单单是体现在思想上，也不单单体现在言语上，体现在你生命的所有的部分，所有的这个举动上。那包括说，我们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价值观是需要有变化的。倘若这种变化没有在你的思想上产生，那这个说明说信仰还没有真正在你生命里面发挥它所应该发挥的这一个作用。所以在基督教，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些价值上的一些判断，说哦，我要怎么样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有价值的，怎么样的一些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没有这个价值的，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是我要努力去做的，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是我可以把它全然给抛弃的。所以当耶稣跟门徒们跟随他的人第一次这里讲到的时候，其实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颠覆啊。那耶稣讲登到那座山上，然后坐下来跟门徒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温柔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这个福的概念是远远超过当时所有听众的这个想法的，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会觉得说一个人坐在高位上是有福的那一个人很强势是有福的，一个人生命手上有很多的这权力可以去运用是有福的，是成功的。那可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给了他们完全不同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活成一个样子，是活成可以有很多人前呼后拥这个拥挤的他。所以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看成功人士的一个很多的标准的这个配备，就是所有事情都有人为他来做的车门有人为他来开，车子有人为他开，衣服有人为他洗，这个饭有人为他这个烧，所有事情都有人为他这个打理，那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头脑当中很典型的成功人士，或者说是富有的人士所有的标准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很多人在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状态就是我所梦寐以求的这种状态。可是耶稣去告诉门徒说你们若要你们倘若要得神的这个喜欢，你们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要追求说我的这个人生要让很多人来服侍我，你所追求的目标是我要去服侍很多人，对吧？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观念，完全不同的一种追求这个世界上定义成功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可在圣经里面定义成功是另外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变化是每个基督徒生命里面必须要出现的，是要出现在你任何一个生活的细节里面，你的一念之间，你的一句话。所以 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圣经上说，他说哦，你们既然是做了神的这个儿女，那既然是做了神的儿女呢，那你们污秽的言语那一句都不可出口，对吧？他说哦，如果你的这个身份是有这样的变化，那这个变化不单单是在你的思想上、眼光上、价值的这个判断上，你还要出现在哪怕最细小的你生活当中的每一句话上面，每一句话上面，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对不对？所以你言语上需要有变化，你不能说哦，我以前的时候是这个不讲脏话，我这个受不了的啊，我这个信了主之后，我其他都变了，就是这个讲脏话这个我不会变啊，我这个变不了，不行，你必须要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啊，你内在的生命要有一个更新，带来外在的这个言语行为的这个变化。所以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面临这个呼召的时候，都有了一个更高的追求、更大的目标、更大的这个意义，是等着我们要去接受的。所以当我们去讲到这一个系列的时候，我们所要的这个重点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今天上帝召我们，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来召我们的时候，他希望、他盼望看到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些变化。而我们这些蒙受恩典的人，我们今天被上帝呼召出来，从这个望明当中呼召出来，那我们蒙召到底是要去做什么？上帝给我们有怎样的使命？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怎样的期许？上帝希望我们活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活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其实是很严肃的一个话题。我常常会听到有人去讲说，哦，我到了40岁的时候，就活成了我20岁的时候最讨厌的那个样子。你20岁的时候，你很讨厌一种人，这种人可能很圆滑、很世故啊、很虚伪哈、啊，那也很现实。那你在20岁的时候，你看到这种生命状态，你就说哦，我不喜欢，哦，我不喜欢这种生命状态啊，我最讨厌这种人啊。但是这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是活自己活到40岁的时候，就变成了自己20岁的时候最讨厌的那种生活的那种状态啊。我们会说哦，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讲说，一个人要保持一种。赤子之心，保持一种很纯粹的心灵，是那么难的一个原因所在，是说你在环境当中，你在人群当中，你在各种各样的观念当中的时候，你在受影响，你在做调整，你在改变，你在退步，你在不断的往后去退，你在不断的去协调，慢慢生命就活成了另外一种可能可怜、可能可悲、可能无奈、可能很痛苦的一种的状态。那蒙召这个词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人就是这么几十年的时光，我要让这几十年的时光活成什么样子？活成我喜欢的样子，还是活成我自己都讨厌的样子？活成让我可以觉得有所交代的样子，还是活成让我自己都觉得无言以对的一个样子？其实这是很严肃的一个话题。我们每天的时间就这样过了，我们从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到老年，我们其实常常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的生命到了基督徒身上，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的生命是不是活成了上帝希望我活的样子？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常常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让我们来想到这个蒙召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有他的期许，上帝呼召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蒙召成为见证。 蒙召其实是一个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如果去看这节圣经哈，这个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那这个大家应该清楚说这个我是指谁呢？是指保罗哈，是指保罗。那他当时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是在被软禁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被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传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被抓到这个罗马，在等候这个审判啊。那所以当时的时候，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的这种囚禁的状态是一种处于被软禁或者说是被监视居住的一种状态啊。有罗马的兵丁呢陪着他啊，但是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举止行动都是要受这个监视的。所以他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然后他用到一个很高端的词了，或者很高级的词，门招其实是很高端的一个词，对吧？那我们去看门招的时候，他其实透露两个信息，就是说，第一，你这个人呢，听到了另外的一种声音啊，或者听到了另外的一种呼唤啊，这不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不是说我要去什么地方，我要做什么事情，你是听到了另外的地方来的一种呼召，一种召唤，对吧？今天不是说我要到非洲去，而今天我听到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赵牧师，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 mission 啊，有一个使命是我们要到非洲某一地方去传道，我们呼召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听到了另外的声音，但是可能我没有想过。我没有想过要到那里去，但今天我听到一个声音，有人告诉我一个呼召，有人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召唤，说哦，你要不要跟我到那里去？所以它是外在的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来的时候，或者这个目标来的时候，它是有它的目的性的啊，说我招你是为了怎么样的一个目的啊？我今天招你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说我今天叫你来吃饭，对吧？蒙召是一个很高级的词，说我们平常说，今天我请张红来吃饭，我说张红，我今天请你到我家来吃饭，对不对？我不会说张红，我今天招你到我家来吃饭，对吧？那这个我不能用这样的词，因为我们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普通的事情，我们吃饭，我们聊天啊，我蒙召是说，今天是有一个很大的，或者说很宏伟的一件事情是要我去参与的，这个我们才会用到召啊，用到召。那可是呢，圣经里面又说了，保罗把蒙召这个这么高级的词跟什么连在一起呢？跟最平常的事情连在一起。保罗说，蒙召是要去干什么？还是要什么？还是要行事为人。所以大家要注意哈，信仰最终要落实在什么地方呢？要落实在行事为人上。所以我常常会讲说，信仰要落地哈，要落地。落地的意思就是说，信仰会变成你的行事为人。什么叫不落地的信仰呢？就是信仰在你的哪里？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思想里，在你平常的这种表述里，但是信仰却没有真正降落到你的这个最简单的行事为人上。所以保罗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概念，保罗说，信仰，耶稣基督要召你啊，要招你们，上帝要招你们，要把你们从人群里面招出来。但是这个呼召出来，一个所有人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所有人应该追求的一个目的，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变成一个见证。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成为信仰的一部分。你的整个人，从思想到言语到你的举止行动，都能够被信仰所改变，才可能会出现在行事为人上。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要厘清一个大家可能有的这些误区。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哦，蒙召呢，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件很高级的事情。所以牧师呢是什么啊？是蒙召的人，因为上帝呼召他，他就说，哦，上帝啊，我献身给你，我来做什么？我来做牧师。所以呢，蒙召这个词应该用在牧师身上，对吧？所以你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呢，你们做牧师的呢就当与啊蒙召的人相称。不是，蒙召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你人生里面会遇到的事情。上帝呼召你出来，在人群当中行事为人，成为见证。所以不是只有某一部分人他在这个范畴里面，也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他可以成为见证，也不是说只有一部分的人他可以出来去传福音，可以引人来归主。不是，这里是包括所有被上帝的恩典，被上帝的这个使命所呼召的人。那你只要用你的，让你的信仰可以体现在你的行事为人上，你就已经达成了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哈，那如果要照着这个标准来说，那就是说今天这个蒙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我们会讲到一个要点，就是说上帝从来没有讲说只有某一部分人他才可以去成为这个见证。你做任何的职业，你是任何的身份，你是任何的这种受教育的这个程度，任何人都可以，你继续做你的事情。打比方来说，他有一个老师哈，有一个老师，他原来不信主的，结果他后来呢，因为某些原因他信了主。你说这个老师信了主之后，他生命里面他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说他不教书了就会显得他比较这个属灵比较虔诚呢？我不这样看啊。我们举两个例子，做两个这个推论或者说假想。第一个，那这个老师呢信了主之后呢，他就觉得说，我呢应该把这个精力呢从教书转到传福音上。所以他从此之后，他原来是教数学的啊，他原来是教数学的。那他在每天上数学课的时候呢，一节课是40分钟，他就用20分钟讲数学，20分钟讲耶稣。他用20分钟讲数学，20分钟讲耶稣，所以呢，他就讲了一个学期。讲了一个学期之后呢，这个老师就被学校解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班级的这个数学成绩就不断的下降，平均从 A 减就降到大家都是 C。但是这个老师呢很委屈，这老师说：“哎呀，上帝啊，你看呢、我蒙召啊，我现在是抓紧一切机会来给你做，见证呢，对不对？我冒着这样的风险呢，我最好的机会就是这么多学生，他要听也得听，他不听要听可以听，不听他也得什么，也得听40分钟啊。我讲什么他们就得听什么，我就讲了这一个学期，结果我被这个解雇了。我不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吗？我不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吗？为什么我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这是一个可能的假想。另外一个假想，这些老师还是做老师，但他会觉得说：“哎，上帝呢，希望我呢，能够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好。所以我原来可能是只花了，只是在应付我的这些工作，只是在等着这个退休，凑合着拿我的这个凑合着去做我的这些工作。那但是呢，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对于我的工作就是我的这个责任啊，我的工作就是上帝所托付给我的一个使命的部分之一，所以我应该做好我现在要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花了更多的时间呢，去准备、去备课、去教书、去教导。那他这个班级原来是从 A 减的，平均分是 A 减的，那大家都提升了，所有的这个到最后的时候的平均分是 A 或者说是 A 加。那学校呢，就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就觉得说，哎呀，这老师有很大的这个变化。所以呢，就这个在开家长会的时候，就问这老师说：“哎，为什么能够把这些学生从 A 减可以把它变到这个 A 或者说是 A 加的呢？”这个老师上了台说：“他说我呢信主了啊，当我信了主之后呢，我觉得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应该所有的事情我都应该有所交代。”所有的事情我都应该有所交代，我应该把所有应该做的事情都要做到啊最好啊。我觉得我是一个数学老师啊，我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一定要把我的数学给教好，对这群学生啊，对于他们的时间，对于我的工作能够有一个交代。你们把这两个假想放在一起，你觉得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哪一种是正确的呢？那种很有吸引力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经常很多时候脑子里我们听到某一些见证的时候，这些见证其实是扭曲的一种基督教的观念。这种扭曲的观念是说，哎，你把所有应该承担的责任都丢掉，然后呢你去干嘛呢？你去为上帝去工作。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好父亲，他不是一个好父亲，很多信仰他只能够到那一代为止，不能够到下一代。你看见他天天出去宣教啊，这个传福音啊，忙的这个到处是救了，好像救了这个很多人，可他的孩子、他的儿女不信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好父亲，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父亲对于儿女的这个爱，他只看到说一个出去到处爱别人的一个父亲，没有看见一个爱自己的这个父亲。他撇弃了自己在家庭当中所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他在家庭里面的行事为人是与这个不相称的。他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管啊，我都可以不管，我先去做我认为那个重要的那个事情。有人就不是一个好丈夫啊，那有人信了主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好的老师啊，有人信了主之后就不再是一个好的警察啊。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到最后是说，信仰要落地，要到了这个到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上，就是在你的行事为人上。信仰一定要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父亲、更好的先生、更好的妻子、更好的员工、更好的老板、更好的总统、更好的清洁工、更好的教师、更好的消防员。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哦，我的这个生命它就是一个见证，不论我做什么，我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难道非要去做牧师你的生命才能成为见证吗？难道所有的牧师都能够成为见证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清楚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见证。上帝呼召我，就是要让我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见证。用什么来见证？用行事为人来见证。好，其实我下面都不用讲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我们，好， 我们讲哈，门招呢，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有提到，门招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门招就意味着这个生命它是有它的意义的。生命有没有意义，跟有没有上帝是连在一起的。倘若没有上帝啊，没有上帝，生命就没有意义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句话好像太武断了啊。人倘若没有超乎自己人性之上的，或者说人类本身之上的一种这个呼召或者一种意义存在的话，你我问大家，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到底会在哪里？一代过去，一代又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类在这不断繁衍生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倘若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倘若上帝对于我们没有旨意，倘若上帝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呼召，没有给我们一个目标，没有给我们一样东西去追求的话，人活着到底的意义在神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哦，我要有所成就，成就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罗门王在写传道书的时候说，这世界是虚空的虚空，这人世间，我们今天在人世间所有一切的追求，倘若碰到一个字，所有一切都没有意义。什么字呢？死。我们今天在人世间所有一切的追求，倘若碰到死字，就没有意义，对不对？你我说哦，我留下了，我这一辈子留下了100亿的这个家产，啊，我死了，这100亿的家产对于子孙儿女来说，它能够延续多久？啊，他们能够享受多久？啊，对于我有没有意义？啊，对吧？我今天努力去工作，我今天去出差，我出差到这个非洲去，啊，我到非洲去，啊，可如果我今天上了那架飞机。上那架飞机，我这个工作很有这个果效，我今天从这个副经理升到这个总经理，再从总经理明年可能升这个副总裁，可是倘若我今天上了这架飞机，那当死这个字来的时候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你说我做了总经理，我做了这个总裁，当死亡来的时候，这东西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啊，都没有意义。所以如果人的生命没有在永恒里面有一个价值，或者说没有超越物质之外的一种追求的话，人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如果明天要死了，我问大家，我们干什么啊？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们吃喝啊快乐吧，啊，明天就完了，啊，还能做什么呢？啊，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这个追求呢？人到最后最实际的啊，最实际的其实就是几个字嘛，吃喝快乐嘛，对吧？除了这吃喝快乐是实际的，你说名也好，利也好，这个钱财也好啊，对你来说都其实都没有吃喝快乐来的重要啊！啊，你说我这个有这个100亿的这个财产，那，可是呢，这个身上插着一根胃管啊，身上插着这个胃管啊，那你说？你如果问他说，哎，100亿换不用胃管啊，可以自己吃啊，可以自己这个健康的这个活着，你要换还是不要换？他肯定会说，哎，换了吧，换了吧，我宁愿要能够有最基本的吃喝什么快乐啊，也不要这个银行里面数字看得很漂亮，很好看啊。所以人倘若没有 更高的一种追求的话，我们又只能够在这个层次，只能够在吃喝快乐这个层次上去寻求了。可门招就告诉我们说，哦，你的生命因为有上帝的这个呼召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的生命有比吃喝快乐更高的追求，对吧？所以基督徒常常会讲说，我今天活着，我的生命活着不是为了吃喝快乐，我生命活着是为了四个字啊，四个字，哪四个字？荣神益人啊，荣耀上帝，有益于人。这个其实都是讲到说，哦，我的生命对于神来说，对于人来说，都有它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不是为我活着，不单单是为我自己活着，不是为了我的吃喝快乐活着，我是为神活着。我是什么？我是为身边的人活着啊。那我们刚刚诗歌说这个让自己成为什么？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那就是说你这个人的生命已经超越了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层次，你开始想的，开始所关注的是说，我活着要怎么样为上帝活着，怎么样为身边的人活着，怎么样让这个世界因为我活着能够让这世界好一点，能够让这世界美丽一点，能够让这社区更温馨一点啊，那这就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状态。你是从本质上是有一个提升，你开始讲到说，哦，我活着的意义是我要去为神活着，我要为荣耀上帝，我要去有益于人啊。所以门招是高处来的这样的一个呼召。那第二，门招要表明说，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的。那门招，上帝的呼召，当一个呼召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内容的，对吧？征兵啊，说今天我们要去呼召人来这个当兵啊，征兵，他说得很清楚，说你要为国效力，对不对？你要为国效力。当警察，当这个征募的消息来的时候，说当这呼召临到你身上，当你接受这样的呼召，当你接受这样的一个去应聘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很清楚知道说，哦，我来了之后我应该去做什么啊？那我是消防员，对吧？我是消防员，我成了一个消防员，那我的任务就是当所有人从火旁边，从火里面逃出来的时候呢，我要干嘛呢？啊，当所有其他人都从火里面逃出来的时候，我要干什么呢？我要到火旁边去，对不对？那你不能够说，哦，我今天蒙召做了消防员了，当大家都从火里面逃出来的时候，我也逃得比他更快，或者说我身上有更好的装备，我一定可以走。那去年这个北加州这个大火的时候，那么多的消防员要到火场里面去，他们到火场里面去的时候，很多人在火场里面要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消防员，他门招就是要做这个啊。警察听到报案说哪里有混乱了啊，哪里有杀人了，哪里有什么恐怖袭击事件呢，他不能够跟人群一样的选择，因为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目的，说，哦，我今天有这么样的一个身份在我的身上，我今天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们可以逃，我不能逃，我要去，这是我的目的。倘若我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表明有一个字就有问题了。什么字有问题呢？相称就有问题。一个消防员碰到火的时候要逃走，那就说明他的行为与他的身份不相称。一个警察碰到事情就害怕，那就说明他的身份与他的行为不相称。 所以当我们听到蒙召这个词的时候，就表明说上帝说，哦，你呢，你呼召出来呢是要有你，我呼召你是要有目的的。那倘若这个目的没有办法达成的话呢，那就表明说你的生命与这个呼召是不相称的。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很多，对吧？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你们是世上的盐。换句话来说，当别人是黑暗的时候呢，你要活的是什么？你要活的光明。倘若别人黑暗，基督徒跟着他一起黑暗，那就表明你的行为，你的所作所为与上帝所给你的呼召是不相称的，是不相称的。大家都在撒谎，基督徒也跟着撒谎，这是很多人这个很常有的一个惯性的一个思维啊。中国人也讲说法不责众啊，对不对？那大家既然都这样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去做呢？大家都可以去偷，可以去拿，为什么我不能呢？我不偷我不拿，我就有损失了。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的一个思维。那很多基督徒当官的基督徒，他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哎，大家都收钱，为什么我不能收钱呢？那他们既然可以收，为什么我不能收呢？那这种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哎，你们黑暗，我也跟着什么，跟着你们一起黑暗啊，你们光明，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光明。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他们黑暗，你要什么？你要光明啊，你要光明，你是光，所以你要去照亮这个身边的这个黑暗。所以蒙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对于我们是有他的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有他的期许的。我们要达成那个目的，我们才能够说我配得起，我与这个恩典是相称的啊，我与这个恩典是相称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想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去想说，哎，我今天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活出了上帝要活出的状态？我是不是与所蒙的恩典是相称的？所以活出生命的意义，达成生命的目的，这是蒙召所要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是为了上帝而活着。大家注意哈，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我是为神而活，跟我是为我而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的层次跟境界。我是为神而活，跟我是为人而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层次跟境界。但是很可惜，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在为自己而活。那今天上帝呼召我们，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为他而活，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这个样式。好，第二，信仰体现在行事为人上。第一，我们要知道说，信仰它不应该是非常玄幻的东西。倘若你听到某种信仰，它到最后变成很玄、很虚、无法琢磨的，你就要去小心，因为它可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坏处，而不是会带来益处。所以你会听到一些词哈，比如说有人去讲说，哦，你只要信仰，就是要你每天念某一种经，念五遍、念十遍。那你会听到这样，对不对？你会听到说，哦，这个什么叫心诚呢？你要转念珠转多少遍啊？你要这个你要念玫瑰经念多少次啊？那有很多的信仰会被简化成，或者会被异化成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你会发现说，这些跟行事为人都没有关系，对吧？跟心思为人都没有关系。所以有人就认为说，信仰它只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观念上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也会 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我们会把它叫做说这种叫做理论上的基督徒。什么叫做理论上的基督徒呢？就是他头脑里面有认知啊，心这个也知道说有这个神的这个存在，但信仰没有办法能够跟他的生活有任何的关联啊，有任何的关联。他可以都懂，他说哦，我知道有这位神，我知道有位神哦，我知道他定了这个十字架啊，我也知道耶稣是真实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人物啊，我也知道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人啊，他都懂，他都知道，他都明白。但是对他来说，信仰也就仅此而已。所以，倘若信仰就只是一些理论跟观念的话，那这句话，我们以弗所说这句话，可能就不能够成立了啊。那第二，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基督徒，这是我起先一再强调的，所有的基督徒，你都可以成为见证，不论你是什么职业，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是什么教育的背景，不论你是谁，你都可以成为见证。不单单是都可以成为见证，是都应该成为见证。都可以是说我还有的选，对吧？都应该是什么？就是理所应当的。那保罗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应当的。所以如果你是踢球的人，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球星，可惜今天陈薇薇不在啊，薇薇在的话他一定知道这个是谁。那他的名，这是他的这个标准的名字，但是呢我们中国人或者说一般的球迷呢只叫他叫卡卡。那他这是他在踢巴西国家队这个比赛的时候赢了以后脱了衣服啊，脱了外面的球服之后，它里面的一个一件 T 恤，那上面写着什么呢？啊，你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后面看得更清楚，可以转头看。他说：“我属于什么？啊，我属于基督 ，I belong to Jesus， 啊 ，belong，B-E-L-O-N-G， 好。”这是另外一个在美国打橄榄球的，他最有名呢，2010年以前最有名呢，是他每一次比赛的时候呢，他会在两个眼睛下面呢，涂黑色，然后会写上这个圣经的章节。那这个左边是什么呢？是 John， 就约翰福音，那这里是什么呢？3:16。这是他最后一次，这是他最后一次贴的东西。2010年的时候，最后一次贴的东西。这是他最后那一次贴的，约翰福音3:16，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他以前贴的是什么呢？以前贴的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里面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2010年之后，他没有办法再贴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就规定说，所有的球员呢，在身上不能够有任何的跟信仰有关的东西。所以大家要好好去想一想说，说美国还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不要老觉得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现在是反基督教国家。2010年以后不可以啊，不可以。所以约翰福音3:16是他最后贴的。那可是你不要觉得说他好像这个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他还是做橄榄球员，对吧？他只是努力的去打好自己的球，但是他觉得说我行事为人呢，要与我蒙召的恩这个相称啊，所以他做到极致，他就做，说我能够做橄榄球员，我能够做得多好就做多好，所以他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那有数据的哈，有数据的。那他在贴了这个约翰福音3:16 ，Google 上面呢 ，Google 上面在那一场比赛之后一天24小时之内， 总共有9400万人去收。约翰福音3:16是什么？9400万人。那我想我没有办法对9400万人同时讲约翰福音3:16是什么。他只是做了一个基督徒的橄榄球员应该做的事情，你知道吗？上帝没有呼召他成为橄榄球场上的牧师，他不会打球打球打打打打到一半突然之间停下来，最重要的是我说大家来读约翰福音3:16，他会不会这样去做呢？这样做有没有用呢？有没有效果呢？大家能不能从他身上看见真正的信仰呢？大家看到的是一种扭曲的狂热的啊，然后这个不正常的这种信仰。他只是把他应该做的责任应该有的表现把他诚诚实实真真实实的以他生命的状态把他给体现出来，他就可以成为见证，他就可以成为见证啊。所以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哈，可能对于这个有更深的这个了解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5，好不好？没有圣经的赶紧去拿一本。出埃及记第35，如果你身边的人不知道翻的话呢，麻烦您帮他翻一下哈。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请这个招待的弟兄姐妹能够给大家一下。出埃及记35都有吗？没有的话可以去后面拿，后面的那个车子上有。出埃及记第35:30。出埃及记第35:30，30节到33节，我没有把它打在上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点翻圣经的时间。出埃及记第35:30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出埃及记35:30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上帝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所以大家注意哈，这里说的非常清楚，说上帝提了比撒列的名召他，然后呢，上帝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做什么呢？啊，他呼召之前是铜匠，他蒙召之后他还是什么？还是铜匠。上帝给他知识能力智慧聪明，能够做各样的工，也就是说上帝给他的圣灵充满他，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铜匠，为上帝而做啊，为上帝而做。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是什么职业，无论你是什么地位啊，无论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人群里面，上帝今天的呼召都临到你身上。上帝召唤你，上帝召唤你，上帝召唤你。倘若你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上帝呼召你在这公司里面成为更好的员工，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如果今天你是 一个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女儿，上帝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呼召你，呼召临到你身上，圣灵充满你，给你有智慧，给你有能力，要让你在这个家庭里面成为更好的一个儿子，成为更好的一个女儿。上帝的生命充满你，我们与耶稣基督，我们与神的生命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儿子，更好的女儿，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是要让我们与蒙召的恩要相称。所以最后很简单，不要说生活了，我想生命啊，如果用生命可能更贴切一点，生命可贵在相称。神的恩典是长阔高深的，那保罗也一再的去强调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要相称。所以我想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每当想到自己所受的恩典是何等的深厚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为主所应该向主所应该献上的要何等的丰富。保罗说我能献上最好的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也不是我的金子，也不是我的银子，也不是其他我的房子，保罗说，我如果把最好的献给主是什么呢？是我的身子，就是我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起先那首诗歌里面唱的是说，把我最好的献给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献给主，也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把我们的生活献给主，把我们整个人献给主，让我们无论或生或死，无论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我活着就是什么？圣经里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如果我们真的活着就是基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行事为人一定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圣经，我们只看第一节就好了哈。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蒙召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位蒙召要用我们的行事为人来见证神的生命是何等的荣美，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厚。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来。我们要记得，我的存在不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没有方向的。我今天蒙召就是要成为神恩典、神祝福、神真理的见证。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式来。也希望呢，以伯所说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希望这一堂道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记得能够记得这节圣经。你可以前面的你可以不背，你只要记得说，我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 Amen。